好，大家晚安。我们继续一起读马窦福音啊，第十一跟十二章。我们前次已经跟各位介绍了第十一章的二到十九节啊，关于弱汉喜者，关于耶稣啊对他的评语啊，还有跟各位说了这边背后应该是很清楚的反映着啊初期教会对于弱汉跟耶稣之间的关系嘛。那我刚好这个前几天呢，在上星期六，我在杨梅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分享，谈到路加的作品。我就跟他们提到说，注意到路加的福音的一开始的写法，就是把弱汉跟耶稣在对照在写啊。你记得，各位都记得吗？先是撒加利亚在圣殿里面献香，对不对？啊，天使报告他跟他的妻子会怀孕生孩子嘛，对不对？那是弱汉嘛。然后是圣母领报，对不对？是玛利亚怀孕，那是耶稣嘛，对不对？然后是什么？是圣母访亲，对不对？访亲就是很清楚的是两个婴孩相遇了，然后外在是两个母亲，其实两个婴孩啊就相遇，然后是弱汉诞生，然后是耶稣诞生啊，然后是弱汉公开生活出来，耶稣公开出现，然后弱汉呢给耶稣复洗。然后呢，弱汉就退场了。那你可以看到，其实这个真正的，如果你仔细读的话，那个其实是很清楚，路加在描写的，他们两个人呢，都是在那个年代，那个年代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呢，耶稣是绝对的，啊，弱汉是为他铺路的，只是这个差别性是摆得很清楚。我们后来读到中途大师录到后面第二十章左右的时候，还看见这个弱汉的门徒还存在嘛，所以一直跟大家提醒说，如果你们读福音以后稍微认真的看的话，可以看到很多初期教会的那些历史因素，他们就是不是要刻意的直接写，我看得见啊。所以弱汉的影响力是非常大非常强大的。我们说他已经去世了好多年了，他的门徒都还存在，而且很清楚的嘛，离开了巴勒斯坦地区，到了厄弗所，啊，跑得很远比保禄去传福音还先到啊，就明白那个不是一个小人物在历史里面。所以初期教会要从这个犹太信仰啊，然后出现弱汉，然后出现耶稣，到我们发现耶稣是真正的天主子，然后开始产生了信耶稣的这一群人啊，成了耶稣基督所建立的宗教吧，可以这么说。然后变成基督信仰，一直到今天，这个非常长的过程。只是我们因为活在这个今天嘛，我常常喜欢说历史的尾端啊，以后你们有没有人不知道啊，对不对？到我们什么最后了嘛？那我们就没有机会或者比较少机会去读这些早期的这些作品或者是研究的内容，我们只看我们当今的情况。其实我们很可惜，很窄了。那就这个历这么长的历史，两千年历史，实在上一些大的发展是应该注意一下。当然，这个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对不对？就是很麻烦。比如说，我们今天庆祝这个圣人嘛，每一次我希望在圣人庆节里面，如果我知道跟大家介绍一点点啊，那圣人的这个简单的小历史故事啊，就明白我们的教会是很丰富的啊，非常丰富。我们知道东西很少很少。很可惜了啊！好，我们现在就从这个二十节开始啊。那么二十节到三十节呢，是一个段落。首先一开始的二十到二十四节呢，是耶稣诅咒了一些城市啊，诅咒了科拉扎因，诅咒贝特赛达，也诅咒这个格法翁啊，这样子。然后呢，二十五到二十七节，好像是耶稣被圣神充满啊，开始一个对天主的欢呼跟赞颂，然后对于天主特别的启示啊，感到这个赞颂。那像单纯的老百姓，我单纯像小孩子一般纯真的哈，做了一个信仰的这个表宣达。然后呢，这个二十八到三十节是他的一个呼吁啊，呼吁大家来归向他，展现他的仁慈。所以二十到三十节是三段。三段耶稣的讲话，几乎是他一个人独白，一口气讲啊。这三个虽然三个话主题呢，非常的不一样啊。所以这些内容我们可以看见，就是 耶稣的行动呢，他是很多是主动的，而且他这个主动的发生会怎么样？会产生不同的反应啊，在相信他的人跟不信他的人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啊，做出回应。但是无论如何，耶稣他知道他要做什么，他知道他的使命，他坚持做下去，很清楚的。所以这边的呼吁，你看有些是很消极的，比如诅咒性的语言嘛，啊，有些是什么是赞美感谢天主的语言，不论是失望的或者是欢欣的啊，那其实我们可以说都是一直是耶稣对门徒们说的，就我们不要忘记这个脉络，是前面的人若翰派的门徒来问耶稣，他们走了以后，耶稣呢对门徒们讲话，现在还在继续发展，还继续讲啊，这个脉络不要失去，你知道这个这怎么讲话，这是我一直跟各位强调的，在读书时候这个脉络非常重要，你知道是谁在讲话，在什么时候讲话，为什么讲话，讲给谁听啊，这个如果说忽略的话我们就很难懂，就是知道的第一层得需要明白。好，那我先练一下这个20到24节啊。那时耶稣就开始谴责那些曾经看过他许多异能的诚意，因为他们没有悔改。科拉扎因你是有祸的，贝特赛达你是有祸的，因为在你们那里所行的异能，如果行在提洛和其东，他们早已身披苦衣，头上撒灰，做捕赎了。但是我给你们说，在审判的日子，提洛和其东所受的惩罚也要比你们容易忍受。还有你格法翁，莫非你要被高举到天上吗？将来你必要下到阴府里，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如果行在索多玛，他必会存留到今天。但是我给你们说，在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地所受的惩罚也要比你们容易忍受。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经文的外表，这个很清楚啊，三个城市是耶稣诅咒的，科拉扎因、贝特赛达跟格法翁。我们大家对格法翁比较熟悉啊，特别是马窦福音前面我们读过嘛，在第九章这边称为耶稣的城啊，他的城。耶稣的公开生活的主要的事迹好像都在格法翁，但是呢，这边也提到另外两个城市啊，科拉扎因跟贝特赛达。我们在一开始啊，在这个第20节说，耶稣谴责这些城，什么城呢？是看过他行了许多异能奇迹的意思啊，大部分这些城市看过耶稣的工作，换句话说，耶稣也一定在科拉扎因跟贝特赛达有一些特别的事迹留下来，只不过说没有写在这个福音里面而已啊，这个就注意到。好，那么格法翁是清楚的，那么科拉扎因跟贝特赛达啊，在马窦福音啊只有这个地方出现啊，但是呢，科拉扎因啊在别的福音啊大概都没有出现过了啊，那贝特赛达有，在马尔谷福音、在路望福音都曾经提过这个城市啊，就稍微一点点那个背景知识。好，那这些城市呢现在怎么样？他们被耶稣责备，然后做了一个比较啊，把这个科拉扎因跟贝特赛达好像拿来比较，是提洛跟其东。那格法翁呢就对应的更可怕的索多玛啊，索多玛我们知道的嘛，很清楚的这个东西啊。那提洛跟其东，这都是什么？都是外邦的城市啊。那索多玛更是一个恶名昭彰的嘛，很清楚的啊。在这边我们可以看见，就是基本上呢，我们在前面读过，在第八章读过啊，就是很多人，也就是到说现在的人呢，很多人呢不听啊。那第八章的第10节。这个我们读过的哈，马窦呢让耶稣说了，说我给你们说一个预言，我给你们说，将来许多人从东方跟西方来，要跟亚巴郎、伊沙格、雅各伯在天国里一起坐席啊，本国的子民反而要被驱逐在外边的黑暗，那你要哀嚎跟切齿。在第八章的第10节是直接拿人来比啊，就是这外邦子民跟亚巴郎、伊沙格、雅各伯的子孙，现在是用城市来比，其实意思是一样的， 简单讲就是责备这一些人啊。耶稣在这边生活过、宣讲过的，直接看过耶稣事迹的人呢，却怎么样不肯听信。当然谈的是说，有人啊，即使是在格法翁啊，即使在这些被诅咒的这个索多玛，或者是这个提洛跟其中，他们也可能会悔改的。好，因此因为这个城市怎么样不懂得悔改，因此怎么样被责备说祸灾，你们是有祸的，你们是有祸的，或者祸灾怎么样怎么样，就相对于是比较好的是什么什么是有福的，这个是有祸，就是在这个都是在旧约里面我们常常看见的，先知在责备或在诅咒或者是预告惩罚的时候呢，常用这种格式啊，什么什么是有祸的，或者祸灾你们什么什么人啊，这样的语言。好，这是我们简单看看这个经文的外表，可以有这么样的一个基本的印象。那么现在我们看20到22节，它首先是比较的是科大扎因跟贝特赛达啊。科大扎因啊，这个城市今天是有那个废墟存在的啊。平常我去朝圣的时候，我会带教友们去看，一般大概我想华人团那只有我不会去，别人都不会去的，我猜这样子。我还曾经记得，那边现在是一个就是个废墟，然后他们是变成那个以色列的国家公园，啊，所谓的国家公园都是废墟，几乎也就是跟圣经有关联这样子啊。好，它位于这个格法翁的前很近，大概3公里，在西北方一点点啊。那那个废墟里面，因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是在犹太的考古学是非常重要的。那个废墟里面就是。城市很大啊，它的面积如果说真的看是那么大的话，它这个如果那个废墟当年那种城市的话，那这个科勒扎因比格法翁大得多，大概2-3倍那个面积啊。而且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古老的会堂，犹太会堂，当然也是废墟嘛，在那个废墟里面发现一个特别的遗址，石头的遗址啊，就是在犹太的会堂都会有的，基本上被称为梅瑟的宝座，就是在会堂里面教导人的啊，那会堂长或者是经师，他们是坐在那个宝座上，就是扮演好像梅瑟般的角色，在教训老百姓。因为那边是他们发现也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它可以回到第一世纪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古的发掘。而且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出现过，一直说什么说金师跟法利赛人金师们啊，坐在梅瑟宝座上所教的你们都要听，但是他们的行为不要学，这是很清楚，所以在福音里面出现的，所以这是的确是很重要的一个考古学的发现。所以平常我会带教友们去看，虽然只是简单看一看，但大概在那边扮演一下，每一次照个相，蛮好的。那个对，我还记得我每次我去的时候，有时候他们有售票员嘛，没办法收售票员，他们就跟我说，看到我就觉得很惊讶，因为那边很少人去。啊，就说，哦，你是内行的，那我觉得很被称赞啊，因为是一个犹太的一个看门的这个，他们算一个公务员啊，对不对？告诉我的，那的确是那觉得很有意思，非常有意思，而且很近，就去完全不费功夫。如果是我们从这个格法翁要绕到一个山上去看这个征服巴干堂，是经过的，就在路边。但是我想一般人很少人知道，没关系的啊，就跟他讲，如果是要去的话，下次我们自己去记得一下，很好找的。好，然后呢，贝特赛达呢是一个渔村啊，它是相对呢当年是比那个科扎因小，但它也是一个小城市。我们知道这个安德勒跟若翁他们是出自那个城市的嘛，这样子啊。好，那这个城市是在哪里？是在约旦河哈，从北边哈赫尔墨山开始发源，一直往南流，对不对？它会先流入加利亚湖。然后呢再出去到死海，对不对？从北到南嘛，它从北边要进到这个加利亚湖之前，在那入口这个附近，这是那个贝特赛达的位置啊，在那边。那马尔谷福音曾经谈过，在8章22节，耶稣在那边治好一个瞎子啊，这样子。好，那这个城市是本来是真正存在，不过后来的历史里面因为约旦河的泛滥啊，那个地方就是不安全，慢慢就消失掉了。这个城市今天就是也不存在。好，这两个城市呢被诅咒，被耶稣诅咒，因为怎么样？因为他们听了耶稣的宣讲， 看了耶稣所行的伟大的事迹，但是不悔改，不悔改，所以呢就被他们被这一个责备。不过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会看很容易直接就连结到说啊，你看耶稣话应验了。这个城市被诅咒了，现在果然就成为废墟，对不对？好像应验了一样。这大概不能这么懂了哈。耶稣在这边所讲的话，并不是要预告他们将来会从历史中消失，成为废墟。耶稣真正讲的话是说，这些城市如果不听耶稣的教导，他们这些人呐、啊，那个人是无法逃避天主最后的审判的。啊，有时候我们红军当然也可以连结，但是那个可能太过分了，这是很。所以虽然后来这个城市真的成了废墟，但是我们不能够理解说哈、啊，这个时候啊，你看这个城市坏到，好像耶稣的诅咒应验了，不是？耶稣的诅咒从来不是为了诅咒而诅咒。我们记得吗？整个的圣经的传统，整个的每一次你看就好像天主发脾气了，看先知们发了狠话，对不对？他的目的不是真的要这个实现的，他的目的是希望大家悔改的嘛。所以若翰也说，你们再不悔改怎么样，就要被砍了、啊、什么意思？你快悔改吧，你快悔改吧啊！所以这个真正的毁灭从来不是天主最后一句话啊。所以我们人呢、啊、就是我们人不要太急着替天行道啊，好。那么比较的是提洛跟其东啊，那这两个城市在今天的位置是黎巴嫩境内，所以是什么呀？是脱离当年的巴勒斯坦地区，换句话是外邦人，是腓尼基人的城市。我们记得啊，有一个故事是耶稣治好一个腓尼基女人的女儿，对不对？那个著名的话就是不能够给小孩的比给狗吃，那个故事里面啊，他们就是这个提洛跟其东的，是一样是典型的外邦人的区域。所以这边呢，把这个科拉扎因、贝特塞达、格法翁就比较成这个提洛跟其东外邦城市比较怎么样，当然是凸显这些在天主的关爱里面长大的城市居然怎么样还会这样的邪恶，其实可能说更恶更坏的意思。好，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些城市的诅咒，我们还是要注意到它并不是毁灭性的宣判。耶稣的语言是先知性的语言，它是警告。所以警告的意思是什么？是希望大家及时悔改。只是很遗憾啊，绝大部分人没有听啊，没有悔改。好，我们看下面两节，二三跟二四啊。所以现在是对格法翁啊，这边更是不得了。格法翁，难道你要被高举到天上吗？所以可以看这个城市是经验最多这个耶稣的生命经验，被称为耶稣的城嘛，对不对？他不会的，他将你怎么样，会下到阴府里面去的。所以这个看过耶稣、见证过耶稣最多事迹的城市，那么他们遭受到最严厉的苛责跟诅咒，当然是可以了解的。我们记得圣经的一句话啊，给谁的多，向谁要求的也多，这很清楚嘛。他们得了最多的恩典，却不悔改，就这的确是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些我们自以为是基督徒的人，或者说我自以为是神父的人啊，小心，要特别小心嘛。你可以看发现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个事件。好。然后呢，用的是一个对比性的语言，说莫非你要被高举在天上吗？啊，其实呢，你必要什么降到阴府里啊？那这句话啊，是间接的引用了圣经的话了，是吧？在圣经有一段话，以赛亚，我可以看一下，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以赛亚的14章啊，这是先知哈、啊、这个指责巴比伦的一段话。那很巧的，今天早上我们读这一段话，今天我们堂弟教我们读这段话，这样子啊。好，我们堂弟教也不知道是有福还是没有福，我们早上弥撒特别长，好，弥撒一啊14章13节说，你心中曾经说过，好，这是指你这个你是巴比伦啊，你心中曾经说我要直冲霄汉，高至我的御座在天上的星宿之上。我要坐在圣会的山上啊，极北之处， 我要声乐云表与至高者相平衡。然后下面会说，然而呢，你却会下到阴府，到深渊的极处。啊，这是伊莎伊啊，他的话啊，这边就是对这一个狂妄的城市下了这个判断。好，那这段先知话是很清楚的，是天主预告啊，你这一个巴比伦王啊，这么样的骄傲，那你会从你高傲的王位上跌至深渊，而且是最深的深渊里面。所以这边啊，被引用至现代这一个马窦福音这边的11章23节来讲这个格法翁啊，对比的是这一个索多玛这样子。好，那么我们前面说这个科大扎因跟贝特塞达提到提洛跟其中，这边当然是以格法翁就对应式的一个索多玛，很可能只是在文学上的一个平行的写法。对应的，就前面有两个城市对两个城市，这边一个城市对另外一个城市这样子。好，那么这样的诅咒的语言，我们前面说过了，它基本上是旧约先知的特色。你可以看啊，耶稣很多的语言是用那个先知性的言论的方式，所以讲话的是恐吓性的语言，预告的是毁灭性的审判啊，当然就是用很强的方式。去警告那些执迷不悟的人啊，执迷不悟不肯相信的天主的人。好，当然我们可以看见后来马窦还有很多类似的话，你可以发现那个严厉的情形是在逐渐升高的。这个是蛮有趣的，就再注意看，就可以看到这个耶稣的话是非常严厉的。我常常拿这个来为我自己辩护哈，你说严厉是对的了啊，但是啊。好，我们再来注意一下。好，但是我们知道了，耶稣的严厉啊，不是目的，只是先知性的语言的方法而已。他的目的还是怎么样，劝人悔改，劝人回头。好，那么这段话之后，我们看25、27节，这个消极性的表达以后有个积极性的呼吁啊，就在那时候啊，我们注意到前面第20节说那时候。啊，就讲了这个。那什么时候呢？是耶稣谈完了弱汉之后，对不对？现在还是要那时候，基本上其实没什么动，是耶稣一直在讲话啊。好，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称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瞒住智慧和明达的人，而启示给小孩子。是的，父啊，你原来喜欢这样。我父将一切交给了我，除了父外，没有人认识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以外，也没有人认识父。这边啊，我大家要特别注意到，你回忆我们读的那个马窦福音，但我们讲的很慢，每天每个礼拜只讲几节经文啊。你回忆一下，其实到现在为止，大概是我们第一次碰到耶稣谈他跟天父的关系，是天主父跟天主子。前面当然我们是经过了耶稣受洗的故事啊，经过了耶稣受试探的故事，但是那是作者讲故事，对不对？现在是什么？是耶稣自己的话啊。耶稣他，我们今天看见是耶稣他自己的启示，他跟天主的关系。这边有时候你都会觉得哈，就很像若望福音的语言，对不对？很像。那这是在对观福音很少看到的这些话，这大家要放在心上读。当然，就是我再次跟各位就提醒是，你必须要把这个经文就是一部书分开来看，你发现那个特色。我们一直是在读若望，想到马窦，读马窦想到路加，我们很难去发现这东西了。稍微要能够专心的看一部作品，看熟一点。好，那么这个25跟26节呢，基本上是一个感恩性的祈祷。27节刚才说的，27节是。启示性的言论，是耶稣他启示他自己的身份，当然这边是有这么讲关系的嘛，他跟天父的关系，所以他宣告他跟天主父间的关系，他同时就宣告了什么？他的一切的权柄跟能力哪来的很清楚嘛，所以这边可以看见这个直接是他前面这一个感恩跟赞颂是天主的这个一些启示，现在他其实真正的启示呢是下面的27节最大的关键啊，关键是要让大家能够透过这个启示呢，让大家看见啊，这些读者们 或者是当时的读者们，或我们今天，我们应该要成为这个启示的接收者，就是对我们说的话，在经文里面对那些门徒们，那现在对一切的读者们，说天主怎么样把这些启示给谁呢？天主的启示特别是给小孩子的，25节。那我们当然知道这个小孩子并不是单纯说年纪小而已，而是这边大家谈的是这个心地纯洁的啊，在当时你可以看，可能是当时一般怎么样，就是社会地位比较低的啊，没有受过什么良好教育，我们简单讲乡下人吧，乡下人他们常常被别人就是笑成小孩子的啊，是这样的一个讲法，不是单纯的这个年纪小啊。好，那耶稣这边所谈的他自己当什么，是把自己直接连接到天主身上，而且以父跟子来说明他跟天主的关系，当然是什么，就是非常强的基督论启示啊，就是非常崇高他最高的这个生命的经验里面。好，那么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称谢你啊，那这其实是很常见的犹太人的祈祷的开始的语言。我们上个星期在平日弥撒我们读的是哪一部书还记得吗？读经一，上个星期多比亚传，对不对？有好几次祈祷词，对不对？对不对？有托比特的祈祷，有撒大的祈祷，有多比亚的祈祷，对不对？都是这么开始的。我在讲道本身提到了嘛，对不对？都先赞美，就在祈祷的一开始，这个赞美跟感恩怎么样，其实是信德的宣誓嘛，我相信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真的要练习，要练习。我们大概在祈祷一开始就忙着求，对不对哈？我们的求的那个名单好长个 list， 对不对哈？对，忘了先赞美天主，他是天地的主宰啊，一切的，因为这是根本，我们才会求嘛，对不对？不求什么东西，但是要明白，这很重要，所以显示出这个神对我们的意义，我们相信他是创造者。他是整个世界的统治者，他整个历史的领导者，啊，那耶稣呢也是虔诚犹太人嘛，他在这个氛围里面长大的，啊，所以他怎么样讲他的人性嘛，对，所以他一开口也是一个这么样来对天主来的赞美哈，啊，然后你将这些事瞒住了智慧和明达的人，而启示给小孩子。好，那这样的话怎么样就把人就引入到耶稣他当时在世上的生活的那些，那这些是什么事呢？但你可以简单讲，就是耶稣他的生命的全部的启示啊，人跟他来往的时候，跟他接触，看他所行的神迹，听到他讲的话。好，这边这是经文没有直接的讲清楚这些事到底是什么内容，不，我们可以想着，可以想着天主天国的奥秘啊，默下的秘密啊，耶稣的身份啊，他的权柄的来源等等的啊，都是一样。不论如这一切，耶稣所说的一切启示，都是什么样，让我们以信德的眼光，以信德的耳朵，我们来听，来看。换句话说，从耶稣的生命，我们直接看他，听他，我们可以辨识出来。可以辨识出这一切，这些事情。好，然后小孩子就是信仰上的必须是单纯的，啊，就不会坚持自己的知识，不坚持自己的智慧，啊。好，我们这边这个小孩子，你大概可以理解成这一个，我们在马窦福音的脉络的话，可以变成那个，比如说征服八端，啊，贫穷的人，哀痛的人，啊，怜悯人的人。啊，心地纯洁的人，缔造和平的人，大概都可以类比成或懂成这样的小孩子了，这样子。好，怎么样？那跟这个小孩子相对应，这边用的是什么？是智慧跟明达的人。好，当然这个是怎么样？这是在犹太的传统当中呢，他们本来认为是应该是对启示啊有比较高度理解能力的人。这边是谈的，但是这边很挺有趣的，刚好反过来了，就这些人应该是他们自以为他们对天主的教导，天主的启示有高度的掌握，但事实上怎么样，他们却因此呢被这一些阻碍了，他们的知识阻碍去真正认识现在这一个天主亲自派来的启示者 啊，这是关键。这我们常常讲，就是我们这个的确是这个生命的一些基本的困难啊。我们都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当我学习的越多，我会越容易学习新东西。那有时候呢，刚好相反。当我对我的一切东西很有把握的时候呢，我对新的跟我这个经验不同的就通常是排斥。我们生命经验都有，很奇怪，对不对？那这边大概是类似的这样子，稍微看怎么样对天主的启示是保持开放，但是我们得常常得学。这边当然是耶稣的指教嘛。好了，这个看那种相当矛盾的处理方式啊，这智慧跟明达的人反而不明白天主的真正的启示。那这其实呢，在伊撒伊亚先知用过类似的话，伊撒伊亚在29章啊也这么说，说天主会使智者的智慧消失，使贤者的聪明隐遁啊。伊撒伊亚29章14节大概有的啊。然后我们知道保禄呢，他也曾经说过了，保禄说经上有记载，在格林多前书1章19节说，经上记载说，我要摧毁智者的智慧，要废除贤者的聪明。但我们知道保禄他说什么，他说我来到格林多有一个新的领悟，对不对？我现在怎么样，只讲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啊，犹太人啊寻求神迹，希腊人寻求智慧，我只讲啊，那贫穷被定的耶稣基督，在人们看来是愚蠢的，却是指天主的智慧。讲了很多类似的语言，但都是可以当作背景去明白啊。现在这边马窦福音他要讲的耶稣的自我启示，然后最关键是这边我们看见啊，耶稣他就称天主为父。当然我们知道，在犹太的语言里面，在祈祷的语气里面，犹太人他们都称天主为父的，没什么太大的特别。我们可以知道耶稣这边的语言是很独特的用法，他相信什么，他认识，而且呢他实行啊，这个天主这个无限广阔的啊，无限仁慈的救援计划，他是真正的啊，就是我们在犹太的传统里说什么子从父业嘛。好，这个儿子做的事一定是父亲做的，现在父亲所做的一切呢都交给了子。这个是这边所谈的这个耶稣跟天主的关系。下面在第27节就说了，说我父呢把一切都交给了我。所以怎么当然是包含一切的权柄跟能力。我们知道相同的话啊，在耶稣升天前，在马窦福音的结尾28章18节，耶稣派遣门徒们去传福音，对不对？他说什么？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交给了我。当然是回应的，现在在中间，这我们现在第十一章还在蛮前面的，耶稣就谈了他跟天父的关系。然后呢，他整个生命的经验，完成在世上的生活，死亡复活的时候，他就更肯定说，这个权柄他也给门徒们，就派遣你们去传福音嘛。所以耶稣超越一切的能力是来自于天主的啊，所以他有能力执行，有能力实现天主的救援计划，他也有权利把这个权柄呢分施给人啊，分施一些他特别所拣选的人。当然在当时就直接看着宗徒们或耶稣的门徒们，那到今天教会的发展里面，在历史就透过教会有某些被祝圣的人员，或者说教会的比如圣职人员等等，大概是这样子发展过来的。就在耶稣在活在世上的时候呢，这边一切都显示他的言语跟行动很清楚的。那么他复活以后呢，就把这个行动就展现在对门徒的派遣上啊，所以这两个幅度是不能够分开的哈。那这两个幅度的概念呢，是什么？从人子的观念连在一起，就是他是真天主，是真人啊，也是呢怎么样末世性的审判者。达尼尔第7章那个人子的概念最早的出现这个地方，就这个人子概念这样子很深的把耶稣的在世的生活以及跟来自于天父间的关系就联合在一起啊，他跟天父有唯一独特的父子的关系，而这个子呢就成为我们今天我们的整个基督信仰来称呼耶稣头衔啊，天主父天主子，这样。所以认识子 意思是什么？就是认识在整个天主的计划当中啊，创造、救援跟圣化啊，在整个天主的计划呢，我们认出耶稣的独特的角色，跟他独特的使命。而这个核心，这是奥秘的，对很多认识的人或自以为认识的人呢，反而是隐藏着的。小孩子才能接受这个奥秘的启示。那这边当然谈认识父，就是只知道这个天父的隐秘的救援计划。所以这边认识父跟认识子谈的都是启示，都是在一直在用这样的相同的语言翻来覆去的要讲讲我们唯一的认识的必须是接受这个启示。当然我们今天谈就是要从这个圣经来得来的嘛。好，这是这一段，我们接着看最后的第三段谈话，耶稣的呼吁，在第28到30节。那这个呼吁呢，其实也同时是许诺了，谁如果接受这个呼吁，谁就得到他这边所许诺的。所以凡劳苦和负重担的，你们都到我跟前来，我要使你们安息。你背起我的轭跟我学吧，因为我是良善心谦的，这样你们必要找得你们灵魂的安息，因为我的轭是柔和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好，其实呢这边是很关键的两句话，一个是许诺，凡是投奔到耶稣的人就一定会得到安息。然后呢，要得到这个安息呢，有一个条件啊，这是耶稣的邀请，背起他的轭，背着他的轭，在身上背个轭，你可以把它直接换成十字架吧，背着十字架会得到安息啊。尝试这些矛盾性的语言，在我们信仰里面，你看耶稣的话，看福音的话哈，那这些话语呢是耶稣自己的教导，自己的启示。这其实在犹太的社会文学看不到类似的语言，这是非常特别的一种表达的方式。那所以耶稣的教导啊，就显示出了跟传统的经师不同。我们记得耶稣也曾经在指责过这些经师们，那我们还读到在23章谈到那个七祸灾的时候，也就是说什么？说这些传统的犹太经师，他们把沉重而难以负担的负荷捆好，放在别人肩上，对不对？自己呢，一根指头也不动。这个骂的好凶，对不对？好，你可以看见，所以耶稣啊，跟一般的传统的经师教导是不一样的。好，这个轭这个图像就来自这个过去这个挑扁担。挑夫嘛，把那个重物呢怎么样放在那个担子上面，压在那个颈上挑着。另外是这个牛在耕泥田的时候挂的那个，说都有的，所以看这来自一般人的生活的经验的。那这个大家都可以懂的。我们虽然今天我们这个在，我想我们在座的人大概真正从事农业的很少啊，对不对？但是还是可以明白这个东西。那在犹太的传统呢，把这个图像呢就转化成这个法律 Torah 变成天国的轭就是遵守法律就可以走向天国。各位知道那个牛在犁田的时候，那个轭靠在脖子上面拉车，以为它是可以走直线就可以就不至于太歪歪扭扭这样子。所以这是有一些这个功能的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图像就可以用到这边，所以背上这一个什么法律的轭就可以怎么样就走向天国。所以法律本来就是在犹太传统，他们是认为是天主的恩赐，因为它是什么？是生命的指引，让人走向天国。你就不会奇怪，读圣咏嘛，说天主，你的法，我多么爱慕你的法律，它是我日夜默想的对象，是我步履前的明灯，对不对？我们读这些话，今天我就是要一定要进到犹太的这个氛围，才能够懂了。那这个法律是什么？是带领人走向天国的这样子。好，那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背景嘛。所以耶稣怎么样？他对那些劳苦跟负重担的人，我说你们会得到安息。一样，这边我们大家一样可以把这个劳苦跟负重担的人可以想成那些征服八端当中那些有福的人。 啊，什么是有福的，大概差不多的。就怎么样，他们应该怎么样学习耶稣，他们会学习耶稣的指示，成为这个良善心谦的人。所以耶稣呢，给人加上恶，可是是一个可以承担的恶。什么恶呢？也就是说，我的恶是柔和的，我担子是轻松的。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矛盾语句，对不对？哪里有这个挑扁担说扁担轻松呢？哦，当然你说你是什么，这个不知道，这个全世界最强壮的人，那是另外一回事，对不对？那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语句，但是呢，它却是很清楚的。那我们从整个的教会历史发展，从耶稣开始到初期教会一直发展下来，我们就会明白了，对不对？这是一个要明白，就是要看耶稣。耶稣他要求的是什么？是真正的爱天主跟爱人。所以这个最高的价值就是爱嘛，啊，这最高的价值呢，对人提出要求的，啊，可是呢怎么样？他不压迫人，啊，而是让人自由的。所以如果我心中有爱，啊，我是基于爱，我们大概可以做一切了。我们所谓的怎么样？碰到这些困难可以甘之如饴。那这是最简单的一个了解的方式了。我们现在觉得这个东西是负担啊，重要，那就很清楚嘛，就我不爱嘛，对不对？很清楚，就是那个重担还是重担啊，重量是存在的，只是我怎么样去面对。我们常举的例子嘛，就是你可以看看，你说要一个父亲啊，抱着一个婴孩啊，去看一个什么什么表演，对不对？你抱在手上，一定越抱越沉的。那你如果是看一个儿童的话剧的，孩子们看得开心怎么样？爸爸只好乖乖乖的抱着，啊，跟着一起开心呢，啊。那么怎么办？对不对？可能他当下也许觉得很累，你知道这是父亲展示他对孩子的爱的一个方式表达嘛？那就化解掉，这实际上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类比的方式去理解。所以在这个情况里面，这不是压迫人的啊，它是让人自由，要知道这是应该做的，而且愿意做。哎，生活出来对大家都有好的结果。所以这边说什么呀？说找到你们灵魂的安息。那这个安息也不是什么内心平静而已，也不是的。它这个圣经里面非常独特的语言的格式，是在这个情况我们就得到什么，好像是跟天主在一起。换句话说，表达了整个人达到了救援的境界啊，这个安息。就我们整个生命的目标啊，比如用这一个希伯来书的话，就是要进入天主的安息，就生活在天主前的意思，不得要。这个东西大概都在我们的现实的信仰生活里面啊，都得花一些功夫了，好好的想一想，然后努力的给它实践出来。哦，我们现在就是很难把这一个现实的生活，特别是我们教会的，在一般的经验里面，总觉得天主教的规矩很多，哈，对不对？这要求太多，哈，这对那个啊，怎么这个也不行了，那个也不行，怎么样的？这里最多只能看成是一个表达的方式了，啊，说我们讲的语言是这样子啊，说你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其实反过来说，你可以怎么样，啊。我们讲的不可以，就是教会认为这个是不符合天主的正道的嘛，所以那关键说你可以，你做得到的。我们就只要活出这一个基本的信仰，就我们常常说的，如果说就大家每天读经，累不累？当然累啊，要花时间了，一定的嘛，对不对？但就看那有没有什么理由啊，有没有什么我们真的渴望的。这个内涵，我要追求什么？如果我常常讲，如果我谈我们是相信天主的人，我相信圣经是天主的话，然后我都不读，你觉得说得过去吗？这不可能嘛，对不对？我们今天过那个圣安东尼的那个这个庆日嘛，哈。昨天我们修会的练日课，我们昨天练了一句他的话，就说他说宣讲。他说宣讲呢，就是不是只用舌头嘛，啊，宣讲呢你整个人生活跟行动是要先活出来你所宣讲的啊，所以我就不敢不读经嘛，我就一直叫他读，就 虽然我读经可能各位没看见啊，如果你明天早上梦明早上看见了，我们几个就一起读，对不对？不，这个真是这样子的，你就去思考一下。我们如果我们在担忧教会的这个现况不是很理想，问自己嘛，问自己。我觉得这真的是关键，问自己啊，你就看看自己是不是那个生活上让人觉得是信耶稣是开心的事情。如果我都觉得什么觉得很累的话，那怎么办呢？那你干嘛叫别人信耶稣呢？自己觉得那么累，对不对？干嘛呢？对不对？好，我们看下面第十二章了。我们十一章就结束了，到第十二章。好，十二章呢，这个是连续几个冲突的事件啊。那么一开始一到八节是很著名的，是门徒们在安息日掐死麦穗啊，这个在马可的故事读过的。然后呢，第九到第十四节哈，是耶稣呢在安息日治病，这很清楚。我们注意到这两个关于安息日的冲突事件啊，耶稣的行动和耶稣门徒们的行动跟当时的人不同。当时人对于他们所看见的耶稣的门徒的行为呢，他们开始批判。好，那这些故事呢，是马窦呢直接采取了这个马古的材料啊。那第一章啊，第十二章第一到十四节都是马古就有的。然后呢，第十五节跟第十六节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啊，这个过渡性的经文。耶稣知道的事情，说人们要杀害他嘛，他就走了等等东西。好。然后呢，有一段非常长的哈，第十七到二十一节是马窦特色，他是怎么样？又说这一切的发生是应验了圣经，对不对？还是一样应验了伊撒伊亚先知的话啊。所以这种编辑让我们可以看见了，就是耶稣的生活跟行动啊，碰到了越来越多的反对。当时的宗教领袖，或者我们说耶稣的敌人吧，对他的批评越来越多，反对越来越强啊。但是呢，同时呢，这个作者呢，啊，就是说，你观察说，其实呢，这个话是在先知书里面也早就预言过，这一切都是应验圣经的话。我们先看第一个一到八节第一个故事啊。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田中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开始掐麦穗吃。法利赛人一看见，便对他说：“看，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许做的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没有练过达味与那些同他在一起的人饥饿时做了什么？他怎样进了天主的殿，吃了公饼？这公饼原是不准他吃。”也不准同他在一起的人吃，而是只许司祭吃的。或者你们在法律上没有练过安息日，司祭在圣殿内违反的安息日也不算为罪过吗？但我告诉你们，这里有比圣殿更大的。假如你们了解我喜爱仁爱胜过祭献是什么，你们就绝不会判断无罪的人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好，这一段故事它的资料基本上来自马古第二章二十三到二十八节。我们要做一个简单的比较，都看一下马古啊第二章二三跟二八。但我们在这个教室里面已经很早以前讲过了马古福音，这边稍微的比较一下，会看到是一个很特别的。我们首先就要注意到啊，这个经文啊，你听故事觉得听过，对不对啊？但你一比较，你发现啊，其实马窦对马古经文呢做了一些更改。当然，这些更改就是显出马窦的特色嘛，他想要讲什么东西。好，那么在马古的第二章的二十三节说，有一次正当安息日，耶稣从麦田里经过，他的门徒在行路时掐食了麦穗。好，所以马可很简单，耶稣在走，门徒们跟着走，当时是安息日，门徒就开始吃东西了。你说这个很奇怪，对不对？所以他们也知道嘛，这安息日不应该随便拿过来吃的，或者掐麦穗是工作，对不对？所以怎么样呢？马窦这就改了，说怎么样，门徒们饿了，至少给个解释嘛，对不对？ 那你在下面看到第七节哈，说我喜欢仁爱胜过祭心，就明白了。啊，就是你可以注意到马窦他其实把马古福音很多比较，也就是比较生硬的地方啊，他又做了一些缓和啊，做了一些解释。一开始很简单，对不对？说好，他们掐麦穗吃，不是无聊，不是什么不管法律，是他们真的饿了。好，然后呢，接着用了这个达味的故事，我们看这个看马古怎么写的哈。二十四节说，法利赛人就说了，问耶稣：“你看，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许的事。”好，然后耶稣回答二十五节：“你们从来没有读过吗？达味在急迫中和同他一起的人做在饥饿时所做的事吗？当厄贝亚塔尔做大司祭时，达味怎样进了天主的殿，吃了除司祭外谁也不能吃的公饼，并且还给了同他在一起的人。”好，故事也非常像，对不对？但是我们注意到这边马古有说当时大司祭是谁，他很清楚讲那个时间点，厄比亚塔尔。我跟各位说过了，这个错了，当时的司祭是阿西莫勒克，所以马古他写错，他当然记忆错了，没关系。但是马古的写法是很清楚，就是达味当时呢，他经验那个大司祭是谁。现在这个大司祭的名字马窦没有就不见了，马窦没有用啊，很可能马窦发现这边错了，或者不太确定这个名对不对啊。但你就我们这没办法，就只能想象怎么解释，你很清楚，就至少我们可以看得见啊，看见这一个大司祭的名字马窦有提，但是呢马窦没有提。好，那么这个故事，达味的故事写在撒母耳记上21章1到7节。那我们现在的人，我们很幸运，我们实际上随便一卷书嘛，我们一读就知道啊，当时的大司祭达味去求供饼时，大司祭是阿西莫洛克啊，厄贝亚他好像是他的儿子了，后来的一个就晚了一点点，是不对的啊。好，可马窦呢把这个名字删了，这本来不太重要，那真正是怎么样？马窦接着怎么样加了另外一段话，在法律上所说的更严重，在第5节是马窦加的。啊，第一个我说你们没有听过达味的故事吗？然后第五家，难道你们没有听过，没在法律上读过吗？安息日，司祭在圣殿内违反的安息日也不算罪过吗？因为这安息日还是要举行祭献的，司祭还是要宰杀牲畜的，严格也好像也是犯法的。可是说在他们知道，所以马窦怎么样？马窦使达味的故事啊。啊，在这边怎么样？从这个提升一个变成一个法律的一个特例啊，因为这个特例是来自于这个司祭也是一样，所以在某些的常规当中会有一些例外的。他现在把这个达味的故事呢变成一个例外，当然运用到他的门徒身上，他的门徒什么也是一个特别的情况，他们饿了嘛。那这饿什么？血糖太低怎么办呢？对不对？我们今天的话，对不对？讲好，所以马窦他加了第6节，他加的说，那里这里有一位什么比圣殿更大的。好，当然这边是马窦是用耶稣的口暗示他自己的身份的。我们刚读过，对不对？他是天主子，对不对？父啊，对不对？所以可以看见这个起转里面是很有距离上来。好，那么当然整个关键是很清楚，是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啊，这个也是马窦呢他直接保留了马古的肯定，在第28节很清楚的。好，但是呢在这个最根本的肯定啊，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之前呢，马窦加了一段话，就是他引用了欧塞亚先知非常著名的话，这边的第7节啊，说我喜欢仁爱胜过祭献。好，所以很清楚怎么样，这边把这个欧塞亚的话就放在耶稣的口里面，就是怎么样，他表达什么？耶稣就是旧约里面所预言的，他是真正要让旧约所有预言实现的人啊，同时实现这一句话，他喜欢仁爱胜过祭献。这是简单的故事，比较一下。那其实本身倒不是太复杂，就是当然核心的争执是耶稣跟门徒们，耶稣门徒们的行动啊，让好像啊法利赛人他们找到可以攻击的地方啊，用今天的话他们捡到枪，对不对？但是呢，耶稣就把他 还击回去了，这样子。好，我们看下面第九到十四节，回到那个安息日，耶稣治好这个枯手症的人。第十二章，马窦十二章第九节。好，耶稣就离开那里，进了他们的会堂。好，安息日嘛，你可以想象，好像耶稣带着门就走向会堂。可能是怎么样，在当时这个他们要参加的安息日的聚会，通常在早上嘛，你可以想象早上起来怎么样，忘了吃早餐啊，可能起来比较晚一点点吧，不知道，对不对？好看啊，第十节啊，那里有一个人，他的一只手干枯了，他们问耶稣说，安息日许不许治病，为的是要控告他。好，他们假装是问话，其实找把柄啊。不怀好意。好，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中谁有一只羊，假如安息日掉在坑里，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贵重的多了，所以安息日是许可行善的。于是给那人说，伸出你的手来。那人一伸出来，手就完好如初，同另一只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讨怎样陷害耶稣，怎样除掉他。好，一样的，这故事来自马可，接着是一样，马可第三章第一节，我们看一下，马可版本相对短了一点点啊。好，耶稣进了会堂，有一个人手是干枯的啊，一样的。好，然后呢，这边是什么？第二节是他们窥视啊，在会堂中的人窥探耶稣，对不对？是否在安息日治好那人，好去控告他。好，我们注意到这个马窦是他们还问耶稣问题，安息日可不可以治病，马可只是他们在看。好，耶稣呢对那个人说，起来站在中间。好，然后呢对那些人说，安息日是许行善呢，还是作恶呢？许救命呢，还是害命呢？他们一声不响。耶稣反问，问他们，然后呢，耶稣就看他们，他很生气的看，心中悲伤，因为他们很心硬啊，就说这个你伸出手来，好，那个人就复原了。好，结果是怎么样呢？法利赛人出去跟黑洛德党人联合。要消灭耶稣。好，这个结局跟马窦的第十四节大概是一样的，这边当然没有提到黑洛德，不过结局是一样，他们都希望把耶稣怎么样杀害了，这样子。好，其实蛮惊人的了。我们在现在是在第十二章嘛，马窦福音还没有发展到一半，我们已经看见了哈，人们要把耶稣除掉。那马古其实更惊人，第三章呢还刚开始呢，第三第六就有这个结局了。好，很清楚经文来源，毫无疑问马窦用了马可的材料，用了马可第三章一到六节，而且呢怎么样，那结局是跟马可一样的，开始也是一样，安息日进会堂看见一个手生病的人，然后结局是他们要把耶稣杀害。好，但是呢马窦这边我们可以看见他跟法利赛人的冲突是更加的强化，是这些人故意问耶稣啊，然后呢是想要怎么样找把柄哈、啊，但是呢，马窦也很清楚强调什么？强调安息日许可行善。啊、在马古呢是问问题，但是呢，在这一个马窦呢是直接给结论啊。马古在这一个第三章的第四节，耶稣问安息日许行善还是许作恶？但是呢，马窦呢，这个第十二章十二节，安息日是许可行善，肯定句。你注意到这些小变化，其实蛮容易可以看见耶稣跟当时法利赛人的冲突，马窦是很强化的，就增强在这个情况里面。好，那么这边呢，这故事很清楚，耶稣怎么样？他是把仁爱的行动呢，就是放在严格遵守法律之上，所以法律并不是要死着按着文字死守，不对的啊，不对的，是很清楚，他是要怎么样？应该要有一个变通的，出于爱是最重要的法律。那耶稣呢，他要执行这一个他的很清楚的领悟啊，爱高过一切，他也会因此怎么样受到什么死亡的威胁，但他在所不惜，他还是要做的 啊，这真理还是关键。好，另外我们注意到马窦怎么样，他对于马可的经文也做了一些更改。他首先他加上了一个小故事，一个问问题，说安息日啊，一个情境里面，如果在安息日你们家里面的羊掉到水井里面去了，你要不救他？但你知道这个是犹太的经师们在教学时常用的方法，就设定一个情境让大家讨论啊，就是所以他们本来在犹太的传统法律也不是死守，他们会变，会问每一个情节啊，怎么样去在面对这个情境啊，做出一个好的回应，同时是什么，是根据法律的这样子。好，所以这边很清楚呢，他给了一个情境啊，说安息日拯救那个被吊在井中的羊，许可还是不许可？啊，这个例子啊是记载在这个犹太的这个经师的拉比文学里面，真的有个例子哦。啊，所以这个我们可以今天可以找到的这样子。好，我们就暂时不管他吧。好，然后呢怎么样？这个耶稣的目的是什么？是把这个人啊这么可怜，手干枯了，把他类比成什么？吊到井中的羊。如果连那个羊都可以被人在安息日从井中拉出来，那么在安息日帮助一个人啊脱离他的病苦，不仅是许可，是应该了啊，这当然是要强调的，所以不但是许可，根本是应该做的啊。所以从这个比较消极的可以不可以，变成真正的该做的。所以耶稣怎么样，他就给他的这一个奇迹性的治愈给了他的合理性跟正当性。当然这边强调什么，是仁爱怜悯的心啊。所以我喜欢什么样，仁爱胜过祭献啊。那这个是耶稣他对于实践法律的理解，我们看得见啊，跟那些传统的犹太经师们教导很不一样。那如果你把它放到马窦团体的话啊，可以相信吗？当耶稣的事件完了，复活升天以后，教会开始发展。那马窦团体在活在当时，他们一定要面对强大的他们当时的社会环境，犹太人的压力啊，他们会有相同的冲突会发生的。所以，那么耶稣的言语跟行动，当然就成为最早期的基督徒最根本的指导。他们在面对这些问题，他们就可以用耶稣的话来回答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很清楚的。好，我们看下面15到21节。好，耶稣知道了，知道什么？人们要杀他，对不对？杀他嘛，也知道了，就离开那里。然后呢，很多人跟随他，他都治好他们。你看呢，大家也都知道，这些人想杀耶稣，还是跟着耶稣。当然这边直接看是希望能够被治病，好，然后耶稣怎么样治好他们，警告他们不要把这个传出去。好，这是为了应验伊撒意亚先知所说的话，看我的仆人，他是我所拣选的，我所钟爱的，他是我心灵所喜悦的，他必向外邦人传布真道，他不争辩也不喧嚷，在街市上没有人听到他的声音，以压迫的芦苇他不折断，将熄灭的灯芯他不吹灭，直到他使真道胜利。外邦人将要期待他的名字。好，很清楚，这边是一段先知书，伊撒伊亚先知书的引用，我们都很熟悉的啊，这是马窦的特色，他在每一次讲了一段话，说，哎，你看这话又是应验了这个圣经的话，好，这样子啊。好，那么第十五节跟第十六节是一个简单的过渡，从前面的过渡上引用这一段圣经的话，就是从这一个两次安息日的冲突。要引到一个新的经文里面，简单的一个过渡哈。那在马古他在这个第三章第六节之后，也是一个摘要性的表达，耶稣怎么到海边去，慢慢的可以加人来啊。这个是一个桥段，这个不必太在意，这个不太没什么大的困难。最关键当然是17到21节啊，这是他引用了圣经的话。那这段话是来自伊撒意亚42章1到4节。那一样的哈，我们知道马窦在引用圣经的经文的时候呢，他常常会做一些小小的更改啊。一方面我们可以直接说嘛，要叫他们把这个旧约的圣经背得那么熟，因为他没有办法可以抄的，他没办法 copy paste， 他没办法景象跟复制，他就完全靠记忆的。那这个最简单的解释，另外我们可以想象，他有他的神学的目的来表达。我们先看一下以赛亚怎么写的，以赛亚42章，好，42章第一节，好，请看我扶持的仆人，我心灵喜爱的所选者，我在他身上倾注了我的神，叫他给万民传布真道，他不呼喊不喧嚷，在街市上也听不到他的声音，破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熄的灯芯他不吹灭，他将忠实的传布真道，他不沮丧也不失望，直到他在世上奠定了真道，因为呢，海岛都期待着他的教诲。好，你注意看，跟我们前面马窦哈、这一章的18到21节真的非常像，对不对哈、但你注意到最后一句话，在以赛亚先知第42章第四节说，海岛都期待着他的教诲，对不对？那么马窦给他改什么？外邦人都期待他的名字。好，很简单啊，小小的改变。好，那么42章，我们说这是一个所谓的上主受苦仆人诗歌啊。以赛亚先知书有4首上主的诗歌嘛？对，上主仆人是第一首啊，这首诗歌里面。好，那么很清楚呢，这边怎么样？马窦福音呢，把这一个上主受苦的仆人怎么样？我们前面读过第3章17节，已经把它改成天主的爱子了。啊，这是这个，但我们这耶稣的确是在初期教会，在用旧约去找图像去理解他们的主耶稣的生命时，他用了非常多啊这旧约图像。一个非常关键是上主受苦的仆人，但他们现在怎么样？相信耶稣是天主子嘛？所以马窦就把这个图像在用到福音当中，就直接称为那个天主子了。好，那这边是怎么样？我们说马窦他用的是。他手上的话，他读过的以赛亚先知，我们不要忘记哦，马窦跟初期教会的人，他们在读这一个旧约的作品，我们旧约哈，他们的犹太圣经，他们基本上读的是70贤士译本，用希腊文读的。啊，所以这个简单的差别哈，你可以知道这个以赛亚42章，我们现在给各位经文，你手上的诗稿本，那是希伯来文的，本来的犹太人的圣经，好不好？那因为亚历山大大帝啊，他统治了这个他的版图之后呢，推行希腊化嘛，那加上各地的这个犹太人的到处放逐经商啊，到变成侨居地里面去生活里面，那这而且这个希腊化的这个工作那么的成功，所以他成了当时最普遍的语言。那犹太的家长们要让孩子们读圣经啊，他们就两个选择嘛，逼孩子们学他们的母语或祖先的语言，或者怎么样，他们就比较体谅的把这个他们还能够读希伯来文的人呢，把它翻成希腊文，孩子们容易读一点点。今天的世界是一样，对不对？今天孩子们对现在当然因为现在中文现在是一个显学都要学，对不对？往前算30年吧，我们这个年代的同学们出国留学以后，孩子们要不要学中文都是个大的冲突，大的争执，对不对？很辛苦的，这是一样的情况。所以这边你说这个差别，这个跟动啊，就第一个原因是很清楚的是这个语言的翻译，就是马窦他手上的版本已经是70贤士译本，这个非常特别的情况。所以马窦这边引用这个经文呢，就已经怎么样，已经展现出初期教会的基督徒对墨西亚的理解了。好，不，这边真正的重点是什么？是强调什么？那个上主受苦的仆人沉默啊，慈悲怜悯啊，那这个当然是直接会用在这个马窦在引用这些话里面。所以旧约里面呢，常常用这个上主的仆人来表达什么？亚威会突然的来拯救，也展现出亚威的救援，展现出亚威的恩宠。那马窦也是用相同的手法，说这个救援的工程呢，会透过耶稣来表达。所以在这个上主受苦的仆人的碰到困难是怎么样？ 不争辩，不喧嚷。那么现在什么？耶稣面对法利赛人的设计怎么样？他也暂时逃避。说如果要真正打起来的话，耶稣怕他们吗？不怕的嘛，对不对？耶稣全能的嘛，不是吗？我都开玩笑讲啊，你可以想象，这的确是的。耶稣就是很简单，他选择暂时退避。然后呢，压迫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息灯芯他不吹灭。当然是天主对人的爱嘛。这边是什么？耶稣对罪人的关爱是一样。好，最后怎么样？直到他死，真道胜利。就是怎么样？他会协助那些正直的人获得胜利。那这边还是一样，你再回到这个正法端，就是那些贫穷的人、神贫的人、哀痛的人、为义而受害的人，在当时都被人看的是弱者嘛。但是这些人呢，在他们的苦难当中等待时机一到，那么天主为他们主持正义，他们可以真正成为那个有福的。所以外邦人怎么样都会期待他的名字，所以整个世界一切人呢都在等待着墨西亚，真正的天主上主拯救。这个名字呢会带给一切人心中的最关键的希望。这句话还是一样的，透过引用伊撒伊亚先知，那马窦的耶稣呢在做他的自我启示，他讲他是谁。好，那这是我们这一段。接下去呢就是另外的，关于这个耶稣行奇迹以后呢，碰到有人诬告他是靠着魔鬼。我们下星期从这个第22节再继续跟各位把这一个第12章给他结束掉。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子，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啊，好，谢谢，晚安。